阿们。
好，我们今天哈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学习的第七课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前接下来啊之前的这几课呢，我们都是在分享这个三个角度啊。大家记得我们这门课里面讲到，个人把神的话语应用在不同的特别的情形当中哈，这有三个不同的角度，其中这个情况处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我们在这课还之前的五课第六课，我们都是讲这个情况处境啊，怎么样从情况处境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做决定的一些依据。然后呢，我们今天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三个角度哈，一个是规范准则的角度啊，就是神的启示哈，我们也谈到这个神的普遍启示、神的特别启示，还有实存启示啊。还记得哈，普遍启示、实存启示和这个特别启示之间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啊？特别是实存启示哈，实存启示是主要是神通过人啊所做出的一些特别的启示。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实存启示，讲到圣灵的杨定元说啊。圣灵的光照还有圣灵的引导啊，对，另外情况处境，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要分享的。还有这个存在动机，存在动机呢是接下来八九十课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讨论的。那这一课呢，我们要讨论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复习，我们知道上一课我们讲到这个荣耀神具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是要。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要来要思考我们的所行所想所言所思是不是都是对神的国度的拓展是能够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如果是，那我们的行为就是好的，就是善的，就是蒙神祝福的。如果不是啊，就是错的啊，是不蒙神喜悦的。对不起，这是记录性的错误。所以这堂课呢，是我们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啊。这个事实，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肯定是要这个决定的背景是要扎根于我们所了解的事实这个背景之下啊。这个事实呢，包括重大的事实，也包括一些具体的事实。重大的事实，首先是关于上帝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决定出发点、目的都是基于神他本身，我们的生死存活也是本于他啊。所以我们首先来思考关于上帝的一些事实，包括他的主权、他的掌管啊等等。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讨论哈关于神的创造的一些事实的情况。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超自然界啊，一个是这个自然界，还有一个灵界。在灵界里面，我特别会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这灵界里面有善的灵，有恶的灵啊，有天使，有魔鬼啊。我们要讨论这个属灵的征战对我们每天的我们的具体的个人的生活和我们所做的决定有什么影响。再一次，我们既然谈到依据圣经做抉择，这抉择都是人所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个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大写的人和一个小写的人，包括每一个我们每个这个个体啊 individual 的人，在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些什么特别的考虑啊？这三个方面。那在这个我们开始今天课之前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堂课实际上是从我们的神学主日学这个教材这个系列这个背景来看哈，我们是301的课程，101是基本上是初阶的哈， 2001呢是比较这个 intermediate 这个中等 level 化，301是比较是晋升。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301的课程呢？我们首先我们这个这堂课讨论的是依据圣经做抉择，我们讨论的是怎么去做的问题，不是讨论说我为什么要做依据圣经做抉择。所以假如说我们对这个为什么要对依据圣经做抉择本身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话啊，那可能对可能这个上这堂课呢可能我们的收获经验不是特别大。那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能够做到，要我们的做决定的出发点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也请弟兄姐妹来思考，那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被神做了很大的改变，是不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自然人，作为一个没有得救信主的非信徒，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的出发点是从没有被改变之前的我们的价值观出发的，人生观出发的。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做的决定的出发点是我自己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还有包括我们对好处的界定，什么事情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这实际上都是和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关系。所以我们进入到这堂课的讨论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对自己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应该被神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有改变。我们愿意立定心智，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愿意从神的视角来看，不是从我们人的视角来看。大家还记得我为大家推荐了两本这个参考书吧，一个是这个 C.S. Lewis 他写的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返璞归真，还有一个是返璞归真，有翻译本，对，有翻译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马天博士他编译的这个《清教徒的巧合》。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两本书呢？这第一本实际上是他讲的都是一些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关于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基要真理的一本书。实际上这本书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基督徒。这里面它不是牵扯很多的神学的教导，它注重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神学的教导能够应用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同时这个应用的原则它注重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要性的原则。那这个清教徒的讲宗呢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实例。我们知道清教徒在宗教改革以后，清教徒他们是这么一群人，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是完完全全合一的。我们今天说很多的很不幸哈，在教会当中我们看的是很多星期天的基督徒。什么叫星期天基督徒？我们来到礼拜天，来到神的这个殿中，好像我们的心思一念被神所吸引哈，出了这个教堂以后，好像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回到世界当中，好像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就慢慢好像又回归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观念当中。清教徒不是这样，他们的信仰是实实在在信仰，他们的信仰是落实在他们的每天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不管你的清教徒是一个政治家也好，是一个商人也好，是一个牧师也好，甚至一个平信徒，非常简单的好像是但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他们神给他们的处境当中、功课当中，他们把他们的信仰活在每天的生活，所以他们是确实是我们所说是叫做知行合一的。那我们所学的这门课依据圣经做抉择，就是要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的基督徒。所以这本书呢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些范例啊，看看我们一起来学习，看看这些在300年、200年甚至更长时间400年之前，这些清教徒他们是怎么样做抉择，他们是怎么样在他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高举神的话语啊？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落实在每天生活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看待金钱？怎么样看待他们的事业？怎么样看待他们的子女？怎么样看待他们的家庭？所以我非常的希望哈，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好好读一下这两本书。好，那我们今天这门课呢，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思考哈，这个事实，这个三个角度呢，一个是神本身，上帝； 一个是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灵界和这个超自然界。另外第三，关于做决定的人，不管是大写的人、小写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的这个背景啊。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神是我们情况处境当中最大的事实，因为他创造一切也维系一切，并且他在他的创造当中以他的权柄赋予我们，就是每一个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学习罗马书的时候啊，今天这个在这个敬拜的时候，这个天意弟兄特别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啊。神，我们回想我们没有信神之前啊，我们的人生好像是没有意义，就像这个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讲，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我们好像我们思考好像是不是都是这样啊，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努力的想寻求人生的意义，但是我们找不到，只有当神的福音、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原来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回到我们这个教理问答第一问，我们人生的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具体到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上面所讲的，我们要把神的天国当作我们追求的目标。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所求的一切都加给我们。那我们要讨论上帝他的权柄、他的掌管。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 absolute， 因为上帝本身是 全然超乎凌驾在所有受造物之上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把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作是一个窑匠和泥土的关系。在这里面这个这样frame牧师他列举了好多的这个经节的例子以赛亚书29:16讲到，他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被制造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造我，或者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啊，许许多多这样的圣经这样记载，时间关系没有就不仔细讨论了大家记得在这个约伯记的时候约伯向神发问神最后怎么样？神没有明确的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告诉他，你作为一个创造物，很多事情是我们人的智慧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都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顺服在神的绝对的权柄之下，必须毫无意义的接受他的道德的裁决，并且对神有完全的信心，知道他的裁决是全善的。同时呢，上帝的权柄也是独一的上帝的权柄是 exclusive。 为什么说上帝的权柄是独一的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多的其他的神之下的权柄，这里面不管是国家政府、教会都有权柄，但是这些权柄都是要服在这个神的权柄之下。创造主所具有的权柄总是凌驾于其他受造物的权柄之上这一点都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同时呢，神的权柄也是全面的他的权柄，神的权柄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某些方面不在权柄之下，不是说神的权柄只在教会、只在这个会堂当中而已。我们出了这个教会，回到这个社会上，回到我们的工作的市场上，神的权柄就不在，就是这样。神的权柄在全宇宙中涵盖贯穿所有的，他的权柄深入的触及到他所创造万物的每一个细节。在这里我们讲到，虽然人是叛逆的，但是不管人是怎么样的叛逆，怎么样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怎么样如何的拒绝遵守上帝的诫命，但是神的伦理的裁决对他们仍然是有效的。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我们最后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他的审判，这一点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同时呢，也没有哪一个受造的活物在道德伦理上是处于一个中间的地带， 神的诫命是清晰的，是明确的。所以我们或者是顺服神的上帝，上帝的旨意，因此被神看作是好的，是善的，是蒙神祝福的，或者呢，我们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就被神看作是恶的，是蒙神所咒诅的。那作为我们蒙神救恩的神的儿女来说，我们要，如果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就必须要全然的来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我们的一些伦理道德的判断的标准应该是从神的标准出发啊，这也是我们不断的来重复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原则啊。同时我们要看到神的主权，神的 sovereignty， 神全权掌管所有的受造物，而且这个掌管是体现在每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方方面面。在这里面呢，是有一个错误的神学观点，叫做这个开放神学 open theism。 这开放神学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是这么来看的啊，他们觉得呢，如果神要求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那么上帝他就不是有这个无上的全权。他们认为，如果假如说上帝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伦理抉择和道德行为负责任的话，人类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的管理权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而且他强调，如果上帝全权掌管这个宇宙，他就没有权利来要求我们为自身的行为负100%的责任。这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做出一个推论，他们说上帝呢，或者是他自己虽然有全权，但是他自己约束自己，不愿意来施行他的全权，或者说上帝本身呢，他就没有办法来掌管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他们认为上帝对这个受造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只是有限的影响力。因为如果说人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的话，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行为能够有完全的权柄的话，那上帝好像就没有对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的权柄。所以他们甚至引用这个圣经当中记载一些话哈，提到神有时候也会后悔，也会懊悔。所以甚至他们引申出这样的这个结论，觉得神呢对历史的走向没有完全的掌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一些挫折感。在这里面我们没有时间来去特别的这个来讨论为什么开放神学它的神学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只谈到一点，就从这个神的预言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按照他们的推论，那神的预言都是首先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效的。但是我们来看神的预言，神所发出的预言和神所成就的预言，就证明了神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完全的掌管啊。我们来读这个两句诗篇，诗篇第139篇第4节和第16节，你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了帮我们念一下哈。诗篇第139篇第4节和第16节，好，谢谢。第16节。
第16节，我未行的体制，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好，谢谢。所以这两句话，这两句经文呢，就讲到神的，一个是神对事情的预知，和一个神对事情还没有发生事情的预定。啊，我们舌头上要说的话，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神早就知道了。而且呢，我们没有成型的体制，神的眼睛早已在我们被创造出来，神已经完完全全的知晓我们在世上所定的日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开放神学他们的这个教导是站不住脚。 你知道神对人类历史的掌管是完全的，神也用他大能的手来护理，来托住这个世界啊。所以神的主权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回到我们正统的基督教神学的教导，上帝的全权掌管和人的履行的职责是不相矛盾的，是并行和谐的。上帝的全权掌管并不排除人需要履行的责任，而且按照圣经的指示，正是因为上帝对所有的受造物有主治之权，所以我们必须在道德伦理的抉择上也要来向神来负责。同时呢，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万物，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对我们人生的计划，都有他的美好的预定的计划，而且他也有完全的权柄能够使这样的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当中的记载，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啊，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在这里面所说的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情，实际上这是神预定的旨意啊。神预定的旨意不仅仅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而且神也愿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虽然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啊，并不是说神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旨意就完完全全的彰显给我们。在旧约圣经的历史、新约圣经的历史，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是不断性的、渐进性的啊，说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今天王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二十八节里讲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是在我们人生的，在人类的历史和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全权的管理和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对神所尽的本分是不相矛盾的啊。我们特别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里面讲到哈，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被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被神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按照神的话语所行的时候，这一切我们有这样的心意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我们才会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这是我们按照依据圣经做抉择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是因为神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而且我们也知道，那在我们心中做着善功的也必成全着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没有丝毫没有可夸口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为善的这样的心智，不是从我们自己，是从神来的。同时呢，神在这里面也没有排除我们自己要应当做的、应当尽的责任啊。上帝的全权掌管成为我们道德操守的根基，也是我们能够履行这样的职责的一个基础。这两者并非是互相对立的。然后我们也要讨论一个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要求我们来去按照神的心意来进行伦理学的抉择。同时我们要记住，上帝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境地啊，好像是没有出路的道德情况之下。圣经教导我们，不管环境看起来是多么样的复杂棘手，多么样的富有挑战性，好像看起来我们很难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出合宜的伦理选择，但是我们要记住，神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途径和机会，让我们不至于犯罪。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格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讲到，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换句话说，上帝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他不会说让我们好像路已经走绝了啊，陷入到这样的绝境当中，只有用一些罪恶的手段、不讨神喜悦的手段，我们才能够得以脱身。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神总是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合一的出路啊，总会给我们一个用符合神的心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面对的问题。虽然说这样的出路可能不是在每一个情形当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呢，我们在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呢，可能首先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我们自己。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总是会用那些好像超出我们的思想的这些手段、时机、方式、方法，总会给我们带来出意料的平安。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这个，凡事都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求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求，求神把我们从这困境当中脱离出来。但是，保罗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很快的就被神从这个处境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会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很多时候我们人眼所看重的是求神一定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困难当中、处境当中能够拯救出来，但是我们恰恰忘记了啊，在这样的困难处境当中，记得我们礼拜五祷告的礼拜五小组这个分享的时候，这个苏林姐妹也提醒我们啊，很多时候恰恰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最大的长进啊！圣灵的果子都是在这种忍耐的情况下才能够结出来的啊！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是很我们当我们没有受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没有受到试探的时候，没有受到这个苦难的这些熬炼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容易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那需要以忍耐来等候神的带领、神的拯救。虽然很多时候这样的出路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的在我们的属灵经验里面，我们会知道啊，神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从这样的困境当中会带领出来。因为神爱我们，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他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爱。所以我们心中每次当我们经历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的爱所引领、所安慰，我们的信心就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不断的成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有这样的出路，我们自己首先必须要被神来改变。所以我们非常重要哈，上帝的掌管他是合于道德的，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他是按照他的道德原则来创造万有，同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因为这样有这样的原则，我们没有理由来做出不合道德伦理的选择。好，我们来看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呢，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是上帝是我们的圣约的君王，同时呢，上帝也是一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的上帝，同时圣灵上帝也是一个侍奉的上帝。圣约的君王这一点好像也是比较容易理解啊。从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创造我们的始祖以后呢，他就以圣约君王的身份与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同在，赋予他们文化的使命啊，这也是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要在这地上不断地扩展上帝的国度。那么看到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上帝并没有离开他们，上帝仍然虽然他不再与亚当和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同行，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就离弃他的受造物 仍然是不断的以圣约君王的身份与人类同在。那么读旧约圣经的历史啊，出埃及记讲到神带领埃及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云柱的方式，火柱的方式来引领他们。在受到这个埃及人的这个追击的时候，神用分开红海这样的神迹来去保守他们。同时在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记到，以利亚向神呼求，神就降下火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上帝时常是以以色列民的圣约的君王的身份来显现，来保护祝福他的子民，并且来诅咒来消灭他的子民的仇敌。直到今天，上帝仍然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34-35节讲到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这个大军耶和华神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上帝的同在啊，通过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也向我们明白的显明啊。就像这个约翰福音3-16节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赦免，因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活在世上，特别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正是因为这样的赦免，使我们能够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接受上帝的祝福。而且神也为我们每时每刻来提供及时的怜悯啊！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既然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就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啊，因着这样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啊，可以为了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经过这样的试探，他经过这样的受苦，所以他能够理解啊，我们作为一个有肉身的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要经历的试探和痛苦，因为他都了解，因为他已经都经过了，所以而且他也在天父面前不断的为我们代求。同时也很重要的一点，神他虽然经过试探，主耶稣基督虽然经过试探，他并没有犯罪，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义的模式。所以使我们可以效仿他，使我们也给我们力量，可以像他能够那样能够得以完全。同时最重要一点，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神已经得胜，他借着他的复活胜过了魔鬼撒旦，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通过他的得胜，他也保证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在我们的伦理道德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得胜。因为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击败了他和我们的共同的仇敌，也确保我们之中的胜利啊！虽然魔鬼撒旦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的掌权是暂时的，我们知道神已经胜过了，为我们的成就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作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师，常住在这个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他也不断的再来服侍、来侍奉、来服侍神的每一位儿女。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九十节讲到，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是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罗马书今天讲到的一段经文。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两点哈，圣灵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当中心中，催促他们、鼓励他们，来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第二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道德的能力，能够可以把善事行出来。这样的能力不是从我们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我们 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和非信徒有一点本质的区别。我们是可以有行善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从神本身通过圣灵内在我们的心中所达成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给他的儿女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呢，圣灵也是住在信徒的里面，但是圣灵只是把恩赐赐给一些特别的人，比如说神的先知，神所拣选的先知、君王、祭司。我们也看到这个旧约的先知约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十七节里面所引用的哈，先知约珥所说的话，他说：“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换句话说，自从五旬节以后啊，自从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圣灵要临到每一个他的儿女，让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信徒，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可能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恩赐是在，比如说这个教导上啊，有的是在这个爱心的侍奉上，有些是在这个慈善的事情上。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所赐恩赐，这里面恩赐不仅仅是只是给牧师长老指示，或者在教会当中有侍奉的、有职分的啊。同时呢，也看到圣灵给我们恩赐，为的是造就他的教会。我们有责任来使用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是为了使教会得到造就，使上帝的百姓得到造就。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七节十一节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一些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所分给个人。我们也讲到，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反复的想到，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要受他的辖制。另外特别讲到，凡事都可行是非常造就，要造就人，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做抉择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保罗也在教导我们要为了别人的好处，要为了造就教会，造就我们的肢体。好，下面我们来讨论哈，神所创造的三个境界。首先第一个境界叫做超然界，supernatural 啊，这个超然界呢，广泛的来说就是超乎自然之上的领域。但是在我们系统神学里面学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含义啊，就特别是指上帝和他的作为。同时，第二个境界自然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每天我们呼吸、我们存活啊。所在的这个世界啊，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手可以能摸到的，我们的感官可以感受到的，这也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上帝所造的世界。同时呢，第三我们讲到有一个灵界，这个叫 preternatural， 这个 preternatural 呢很重要哈，它不是超然界，因为它也本身也是一个受造界，也是一个被造界，也是被神所创造的。但是在这个创造界里面和自然界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灵界里面住的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灵体，具体的说就是天使和魔鬼。那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哈这些灵界的事情，不是说没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有一些特别的恩赐他能够看到，但是可能在座对我们来说，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能够看到、能够体会到，或者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天使和魔鬼。但是天使和魔鬼的的确确对我们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来考察、依据圣经做抉择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个灵界，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这个属灵的征战也看作 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抉择和我们抉择所受到的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受灵界属灵征战的影响。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灵界的居住者，上帝所创造的有理性的受造活物，他们也具有意志决策的能力和个别的性情。当上帝创造这些灵体的时候，他们都是天使，上帝起初的创造都是好的，这些天使都是纯洁的，他们也都是良善的，他们在天国里，他们被创造的目的也是要为了服侍上帝。但是其中有一些天使呢，他们选择叛逆上帝，他们就从蒙福的境况坠入到受咒诅谴责的境地。圣经里通常称呼这些忠于上帝而受蒙福的为天使，那些堕落叛逆的为魔鬼。但不管是天使还是鬼魔，他们对于自然界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影响力。那我们来看天使，天使是上帝忠心的信使和带领人。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哈，他们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世人，他们也代表上帝来和人进行一些交往和互动。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啊，列王记下19:25讲到，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啊。神派遣他的天使来击杀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啊，亚述人。诗篇第91:11-12，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啊，他派遣天使来去护卫他的子民，这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甚至在我们每天所行的道路上都来保护我们。就像诗篇所说的，我们你出你入啊，都有神的平安，那神就靠借用他所使用的天使来保护我们。希伯来书里面保罗说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福的人啊，天使是要为我们来服役的啊，天使是神所差遣的灵，要来为那灵承受救恩的人为我们来效力。而是好像我们也看到天使他们是在不停的工作，确保我们常能够有合一的道德操守，他们的服侍使得我们更能够信赖上帝的保守和供应，这样的信赖也激励我们做出合一的道德的选择。另外这一点，我当这个在这个预习啊，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课程当中，我没有明确的这个意识到啊。这个江弗瑞牧师在这里提醒我们，上帝通过人类的得救也来教导启发天使，虽然天使不需要救恩，虽然鬼魔无法承受救恩，而且救恩对他们来说也是上帝的奥秘，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拯救人类也会使天使更加体会到上帝的荣耀，也能够更加的赞美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天使在天上就会欢呼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在这里讲到，上帝的旨意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所谓天上执政掌权在这里面说的就是天使啊，现在得知上帝百官的智慧。所以上帝借着我们人在这个地上的教会可以使天使能够得到造就，这是神的奥秘的一个旨意。所以当我们畏罪悔改蒙上帝祝福的时候，天使就能够领悟到神的心意和作为，而且给予神更高的颂扬。那么来接着看魔鬼啊，魔鬼刚才也讲到是堕落的天使，背叛的天使，他们也可以干预神的国度啊，当然是在神的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像约翰福音第10:10讲到说，盗贼来无非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魔鬼呢， 他们干预自然的国度，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伤害我们。他们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引诱我们来离弃神的话语，离弃道德的选择，把我们引入到拜偶像这样的境遇当中。那么说到属灵的征战，实际上就是善灵和恶灵，也就是天使和魔鬼之间的征战。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讲到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在这里面又讲到这个执政的、掌权的，这和以弗所说的执政掌权是不一样的啊。刚才讲到这都是属于是灵界的一些存在，但是在以弗所书三大世界讲到执政掌权的是指天上的天使，在这里面讲到是魔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征战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在自然界这个范畴之内的啊，这里面是有灵界的征战在里面。同时我们这样的征战，我们是要应该有信心的，因为神主耶稣基督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复活已经践踏了魔鬼撒旦的一切的作为，使魔鬼撒旦他们虽然可以攻击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辖制我。就像马太福音讲到这个以马内利的神哈，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要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这些蒙恩 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不再受魔鬼撒旦的辖制。像格罗西所说的，耶稣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啊，这里面再次讲到执政掌权就是魔鬼，明显的给众人看，就照着十字架来夸胜。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魔鬼撒旦他也会不断的继续的攻击我们，直到上帝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在末日的时候审判他们。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实实在在的、确实的，是我们会经常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会经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警醒的士兵，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要依靠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刚强壮胆。我们也需要来不断的自我的提醒，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伦理的环境当中是非常的真实的和激烈的。下面来看自然界啊，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同时呢，自然界当中人类是自然界当中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啊，也是基于中心地位的。我们上节课拿了很长的时间来分享神所创造、神创造的人类，给我们人类有两大使命啊，一个是文化的使命，一个是福音的使命。就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里讲到啊，上帝就赐福人类，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所以人在这个神所创造自然界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们要来治理、来管理这个地方。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类堕落以后，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后呢，上帝就同时不仅仅在诅咒人类，同时也诅咒自然界啊。就像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讲到的，神又对亚当说，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亚当夏娃他们不需要汗流满面，神说这个园子里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我们上节课也讲到啊，神给亚当夏娃有两个使命，一个是婚姻的使命，一个是工作的使命啊。但是在这两个使命以后，他们犯罪堕落以后，这两个使命他们都被神所咒诅。在婚姻的这个角度来说，亚当和夏娃之间本来刚起初最美好的这段婚姻的关系就败坏了。神对这个 夏娃说你在生养分娩的时候你要受到痛苦，同时呢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他必辖制你。本来神所创造的夫妻的婚姻的关系不是这样，就像亚当刚开始这个对夏娃说，他说你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在这个婚姻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是神的美好的预祝福，但是婚姻关系被瘫痪。那么在工作这个使命角度来说，亚当需要汗流满面才能有功。就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也会发现我们在婚姻当中，在工作当中的是。确实是啊，有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所以我们看到自然在这里面是不仅仅是上帝咒诅的对象，也是上帝给人咒诅的一个承载者，也是上帝咒诅的一个工具和管道。但是尽管是这样，自然界并没有因着神的咒诅，没有因着人类的堕落而完全的败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仍然是天父的世界，自然界和其中所有的一切仍然是属于上帝，仍然能够显示上帝的美善，他的尊荣和他的崇高，而且上帝也不断地来使用自然界来提供许多美好的事情。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凡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件是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而且我们也看到自然界在救赎当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也是神救赎的工具和管道啊，不仅仅是咒诅的工具和管道，也是救赎的工具和管道。罗马书第一章，对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也借着他的普遍的启示，借着他所造的自然界，能够使人对神有感知，能够有敬畏的之心，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存在。同时我们也看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上帝掌管每一件适合物，这些适合物里面都是自然界的，我们人眼所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适合物，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的救赎成圣能够更进一步。同时我们也看到自然界也是神所救赎的对象。圣经当中经常讲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世界的末了，神会创造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以赛亚书里讲到的，看呢、啊，我是我们的上帝，他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彼得后书里面提到，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神所将要创造的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其书里面也讲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我们也来思考，神要救赎自然界这个事实，也说明神非常的看重自然界。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伦理选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思考，我们的选择会对自然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哈，这个自然界有许许多多的使我们所忧心的事情。王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雾霾啊，讲到污染，然后讲到这个 global warming 啊。但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给我们人是有他神给我们赋予的使命啊，我们有责任要去管理这个自然界，不是仅仅是因着我们的私欲来去滥用自然界。可能在这里面，我们是有责任的。好，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讲到这个今天所讲的第三部分哈，我们也讲到人类，我们下次课我们再来分享啊。讲到人类呢，我们会从这个社会人作为一个群体性的这个生物，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写的人。在我们这个伦理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思考？我们也会 来讨论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啊，我们的里面的经历，我们的经验啊，我们包括我们的身体状况等等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选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一节，这边这个整体的任务里面第四个，我们这个讲义里面说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
哦，对，对，是的，对，谢谢，谢谢提醒，对，对，大家记一下，我们下次这个分享的时候会讲到哈，这个四个整体，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这是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整体，就是整体性的重建，就人类社会被神的救恩救赎所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会这个按照他的计划，我们会来重建甚至创造的社会。
我想问看啊，就是说这个灵界和自然界在定义上说灵界。